好的，欢迎回到香港风云特别报道的节目现场。自从武汉肺炎病毒出现之后呢，网络上可以说是充斥着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哦，包括有人说这个武汉感染的人已经超过了90,000人，还有看到影片当中有这个武汉的民众在街上没有病症就倒下，然后就死亡。然后另外呢，在生物武器还有这个阴谋论的这个部分的传闻也是甚嚣尘上，最新的还包括了有武汉屠城的照片，有人拿着枪啊，穿着防护衣在执行这个防疫的工作。另外呢，印度科学家也声称发现了这个病毒恐怕是由原来的 SARS 病毒又结构人为的插入艾滋病的这个病毒合成出来的一种超级病毒。当然这些消息我都再次的这个重复，这不是我们能够目前证实是真的消息。那另一方面，在台湾我们也看到有关于疫情造假的消息，好像也被认为说是有系统的在进行哦。那么究竟在这个真假难辨的情况之下，要如何分辨有关于武汉肺炎的真假新闻呢？又是谁在管控讯息释放假消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两位非常资深的新闻工作者跟媒体人来为您深入解析。那么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是台湾的资深媒体人，也是新民协会两岸协会理事长黄青龙理事长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现场，感谢您。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另一位是在香港透过了视讯连线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当年也是这个采访过 SARS 的这个资深的新闻记者，也是现在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的高级讲师吕秉权教授，感谢吕先生来到现场。
哎，你好。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这个吕秉权先生好，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啊，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跟当年您所采访2003年 SARS 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出现了很多的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还有讯息在网络上的快速传播，甚至还有这个自媒体。所以说，这个武汉的居民他可以自己在武汉封城之下呢，就拿一个手机，可以把他的这个画面跟他自己的情况给分享出来。那么，从您作为新闻记者的一个经验，还有新闻学者的这个角度来分析，这对整个疫情的管控究竟是福还是祸呢，余先生？
我觉得呢，首先一定要看清楚这些的资料来源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呢，能不能核实？这些片段呢，会不会是旧的？会不会是作假的？然后呢，如果是一些医学的这个研究来讲呢，不要光看报道，要拿他的那个原文论文拿出来看，然后呢？再去比对有没有第二个那个消息来源都是证实这样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怎么样都要怀疑这个消息，不光是民间或是官方的，然后呢你就怎么都怀疑他一下，用一个常理来讲呢，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到最后呢，如果可以呢，就应该去请教专家。这次这个这武汉肺炎跟2003年，我觉得最大不同呢，我想插一句，除了在这个社交媒体呢，我觉得特别是在官方中央出手的前后啊，这个疫情和那个控制有没有控制好呢？我觉得当年呢，2003年当那个胡温出手之后呢，这个疫情呢，某程度呢，是大大呢越来越得到控制的。但是这次来讲呢，中央出手之后，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混乱。你看单一个例子已经是非常有问题，就是总理兼这个防疫组的组长李克强，判的时候呢，他没有像开窗开米一样的把这个救援的物资、医疗的物资大量大量的送到这个医务的手里，连一问他他这个物境呢，他都要说晚上才能。后来呢，一连串这个当地医疗物资不够，然后大家喊救命的情况都出现了。这个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啊，其实大陆现在的情况是非常严重，连中央都调到这个支援，这个武汉当地呢，很多人还是看不了医生。在这种呢疫情失控、中央出手都搞不定的情况底下，中央是什么侍卫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央小组里面呢，这个组长是李克强，副组长呢是管头脑的、管宣传的黄沪宁，组员呢还有呢这个管中宣的中宣部的这个黄坤明。下面还有习近平的一些亲信，包括呢这个习班的丁谢强，这个北京市委书记刘奇，还有呢这个公安部长兼政法委的副书记这个赵克济，这帮人呢 主要都是维稳跟控制头脑跟宣传的。而里面组员呢，竟然没有卫生卫健委的官员，也没有呢这个农业部的这个真的实际这个官僚的人士在里面。可想而知呢，为什么官方又这么大力去控制这个舆论，既管这个疫情又管这个舆情，想去洗这个网络太平地呢？就是因为这个里面呢出现很多有问题的东西，大家可以去揭发出来的。而由于这个揭发的过程当中，当然是有真有假，但是呢我觉得由于大家里面真的可以有一些讲真话的人出来，像大陆这个陈臭石律师，像一些民众呢，特别医护人员像这个八个医生，他们一早去预警这个疫情，然后呢被认为是这个造谣，然后把他们请罚，后来呢他们是真正的那个英雄，但是没有还他们一个清白。像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觉得虽然民间跟官方的情况我们都要去怀疑，但是呢我觉得大家用一个理性那个独立思考来讲呢，这个民间的东西当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有质量成量的东西来讲呢，它总的有一个系统性的说明一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从民众那个声音多看。我看了几天这个新闻联播，基本上都没有这个真正病人的声音，都是歌功颂德的声音。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从民间的声音里面会有一些真相，而官方不想大家知道的。
好的，感谢吕秉权先生、黄清龙理事长。事实上吕先生他透露出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这一次的这个防疫小组的成员其实是这个透露出一些玄机的，包括这王沪宁在里面，他其实很多成员除了李克强是组长之外，
卫健委的反而没有，
是他反而是一些维稳跟管头脑的人在防疫小组。这只是说什么，他不只是封城，他是在封口，而且他不只是在管疫情，他在管舆论跟管舆情。
没有错，我们看到在23号武汉封城同一天的时候，北京在干什么？北京在联欢晚会啊，
春晚
啊，晚会，然后歌舞升平，而且习近平讲话的时候居然对武汉这个事情没有置一词，没有讲任何一句话。可是后来在大年初一啊，25号就召开了一个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这个大年初一的政治局常委的紧急会议啊。那么现在有关这个紧急会议的一些内情啊，有逐渐的披露出来。这里面据说啊，内部里头有非常不激烈的争论啊。这里面包括第一个说，三月初的全国两会要不要延后啊？那么据报道说是以习近平为主的这个习派的常委啊，他们都认为应该要如期的举行啊。主要是呢，因为要对外表现出一种太平盛世，鼓舞稳定人心。这个就可以回答说，这个那一天开会的时候的这些参与的与会的成员啊，为什么都是一些搞宣传搞维稳的这样子的为主，居然没有卫健委的这个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官员在里头啊。那据说另外一派是李克强这一边的常委，他们认为说武汉肺炎是国难，影响大陆经济，政府工作报告也要修正啊，所以他们主张全国两会应该要延期啊。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定论呢啊，还没有定论呢，但至少我们看到一个情况是，整个的调子还是在往一个叫做要表现太平盛世啊，要这个鼓舞跟稳定人心的态度跟应对的一个方式啊。可是呢很有意思是，大陆啊，我想也不是每一个人啊都愿意这么样子的沉默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啊，这是周强啊，当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啊，在前两天就有一个发文啊，他发文什么呢？他为武汉那八位最早揭露疫情的医师，他们不是被指造谣吗？还要被这个追究责任吗？所以呢，这个武汉最高人民法院呢是为他们平反哈。那么这个平反的同时啊，其实就是在打脸的地方政府嘛，对不对？打脸地方政府啊。那么所以呢，这一部分又有人把它看作是国务院系统还有李克强常委这一派啊，对习近平中央施政过错的一个反省。倒回来讲，因为文章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文章里头讲到说，如果社会公众啊当时听信的这个谣言，他用 quote 起来哈，采取的措施啊，那么 对于今天要能够更好的来防控新型肺炎呢、啊，应该会是一件幸事啊，对不对？这不着痕迹的过来，所以还是回到一个我们前面讲的说没有错，假新闻你刚提到的啊，假新闻当然是在社交媒体这个发达泛滥之下都会出现的啊、嗯。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诚如主持人刚才讲的，如果跟2003年的 SARS 来做比较的话，现在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啊社交媒体啊，所以让很多的讯息啊。尽管集权当局要完完全全想要污它，但是呢，你再密的口袋都会有一个空隙出来。嗯、这个时候呢，就有你会看到说有很多不平则鸣的声音会表达出来啊、哦，而且你封得了在中国境内，你封不了境外的部分嘛啊、哦嗯，这是我想也是一个。当然了，刚刚李先生讲到说，我们一般人面对假消息，面对一个突然的新消息啊。先不要有见猎欣喜的一个情况，先要做一个包括它的来源，包括核实的情况等等啊，这些情况。但是呢，我也必须讲，正是因为啊，武汉肺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假消息出来，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它的不透明，是先有不确定性，这是一个疫情本身。第二个是中国政府的不透明，所以当然就让假消息满天飞了。
嗯，
这也是一个原因嘛。
感谢黄理事长。那请教吴立炳群先生，如果是在刚刚提到这个情况下，是不断的这个管控舆情，然后粉饰太平的情况之下，那是不是有可能除了比这个管控舆论更严重的是谎言，是不是会随着这个病毒散播跟蔓延呢？现在我们看到卫健委每天公布的这些疫情的数据，究竟有感染的这个14000人，死亡的304人，究竟是不是真实的情况，还是有谎言的成分在里面呢？吕先生，您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数字肯定是大大的那个低估了，
嗯，
因为在大陆呢，现在这个医疗的那个缺口啊，很多人病了不能收治，而一些收治的人，一些地方的医院呢，它是不够那个司机，所以呢，有一些人从在家到发病到死亡到火化呢，有高度那个病症呢，但是因为没有测试。所以最后呢，死之后呢，也不就是自算他是这个武汉肺炎，这样的人呢有大量在里面，
嗯，
所以呢这个数字肯定是低估。而第二呢，就是大陆还是有这个内参的这制度，这个内参呢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就是把真话真正的数字呢给中央领导人看，
嗯，
然后假的数字呢可以出街的让大家看呢，让他出街，所以呢在。中国大陆来讲呢，是有一个嫉妒性的人们的基因在里面。
嗯，
我看过大陆学者做的研究，他看这个大陆这个差不多100件这个重大的公共事件，他发觉呢，大部分的那个政府都是选择人们镇上的，不去公布。对，然后呢，这次大家也要记得，这个武汉市长曾经呢透露，他之前掌握到这个疫情。有那个数字，但是呢，作为地方政府，他不能呢有那个权限去公布，然后壳在上面。那个在武汉之上是什么？是湖北。湖北之上是什么呢？就是中央。所以呢，很大机会是中央呢去不让这个数公布出来，因为是什么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大庆的年，是呢所谓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那个关键年。然后呢，这个全面脱贫这个共建年，还有准备迎接中国共产党2021年的百周年党庆的这个大年，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喜太平地喜庆洋洋做大事喜庆的一年。你看习近平在这个那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在开那个春节晚会一句也不提，然后呢。在这个防控的这个情况底下呢，他自己说要检验这个党员干部是不是做得好呢，看他有没有上前线。习近平呢的那个动作非常可疑，他自己没有上前线，所以呢这个隐瞒跟没有上前线呢这个情况非常可疑。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你看现在中国呢要真话已经没有说真话的人了，要真话的媒体也没有了。这个还有连这个 NGO 啊，全给打压下去，这个物资的分配去帮助人呢、啊、你看这个地方的红十字会，他们说他们已经是筋疲力尽，没有人在旁边这个 NGO 去帮忙了。为什么呢？ 凡是中国官方把所有良好讲真话那个民间的力量全打压下去，最后呢是没有人没有真话没有真相，没有人能够帮到这个中国人，所以呢中国人在这件事情这么境况呢，他们知道他们只能自救了。
嗯，好的，感谢吕炳全先生、黄青龙理事长。刚才吕先生特别提到了几个关键的年份，今年对中共是很重要，明年更重要。那习近平他如何处理这场瘟疫？有人说这一场瘟疫，这一场武汉肺炎可能会让习近平的中国梦碎，你怎么看？
我觉得先处理好今年吧。今年大家知道，今年是庚子年啊。
嗯，庚子年总是不太平
多事。历史上的庚子年都会出大事哦。这个上一个庚子年是1960年。中国发生的这个死了千万人的这个饥荒，啊，然后呢，再上一个这个庚子年呢，是1900年，就是八国联军呐、
啊。
后来不是有庚子赔款嘛、
嗯？
然后再上一个庚子年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
啊，所以
每逢庚子，
所以每逢60年的庚子年啊，的确对中国都是一个卡，一个关卡啊。
中国能过这个关吗？
所以。就是国难，我刚讲到说了哈，这个你以中国共产党喜欢讲一贯伟大正确啊、
嗯，
那他们当然认为说他们没有能够不能攻克的一个难关啊。可是现在我们讲的其实不是一次性的武汉疫苗、武汉这个肺炎的问题，而是说当这个这样的一个僵化的体制如果不改变的话，那么类似像武汉肺炎这样的事情。或者说能够产生这种对全球联动性的这些事件，它是有可能今天发生在武汉，明天可能发生在长沙，后天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啊。那么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全球都没有办法去，因为全球化的关系嘛，人跟人的流通啊，那么已经这么频繁。你看这一次，很多人拿一个比较，2003年 SARS 的时候。中国当时跟境外的国际航线是什么状况？那今天是什么状况啊？那当然有人喜欢讲说，当年中国的 GDP 只占全世界4%，现在占到16%，所以中国有足够的底气啊，等等啊。可是你不要忘记啊，你中国的经济从4成长到16的占比啊，这是因为你跟全世界的网络连结出来的关系，这不是你中国自己关起门来生产出来的。如果关起门来就可以生产出来。在这个文革以前的时候，中国为什么没有办法自己发展起来？
嗯，
对不对？好，那么现在最可怕的地方是在于说，这个事件出来了以后啊，当全世界啊，那么这几年已经有出现反共反中的这样的一个气氛了之后，现在是已经切身到人人的谈华谈中色变了 啊！你说我这两天在大华府地区，一些中餐馆没有人敢去啊。为什么没有敢去？因为中餐馆去用餐的很多都是中国人嘛。那中国人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啊，你不知道从哪里来。虽然大华府地区，那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个确诊的病例啊、哦，可是大家还是会担心啊。那这些例子的情况，林林总总，你可以以一推十、推百、推千呐、啊。
嗯，
所以我说对这个事情，对中国来讲的话，你要从当中说不要变成一个国难的话，你要从当认识你的体制问题。彻底来改变，这才有希望。
嗯，好的，感谢黄青龙。以上我们节目上最后3分钟，想这样一个问题请两位来宾啊，最后的问题并做总结，想请问这个吕炳全先生，刚才我们整场下半场谈到的是这个真假讯息，还有这个 social media 的发达，还有这个中央的管控舆情，如果把它都 mix 在一起来看的话呢，其实就到底是假新闻还是真新闻？因为中央在管控舆情，所以他不告诉你真的死亡的人数，那些在网络上面流传的片段说感染人数其实这么多，那它是假的吗？那么有这个网络的这个影像说有人拿着枪进去防疫，或是有人在路上直接倒下来，那究竟这些我们看到的影片是真是假？就是把它跟这个中央管控疫情关在一起的话，其实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真的是很难去辨认，但是也是非常重要，需要发掘真相跟调查的一个重点。所以我想最后一个问题这样请教两位，其实我们今天香港风云很难得请到两位都是非常资深的这个新闻工作者、媒体人，也是这个新闻学的学者。究竟这个从真相，因为新闻记者最重要就是真相，挖掘真相，还有良心。从真相跟良知来看的话，究竟我们要如何在这场瘟疫中找到真正的真相，来分辨这个网络上的讯息是真是假，还是我们可以去进一步调查的可能的真相呢？我想先请在香港的吕炳全先生跟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做一个1分钟的总结，吕炳全先生。
嗯。我觉得呢，现在就是由于这个疫情呢， 里面大量的不透明，所以呢这些从民间出来的东西呢，大家其实都可以看，但是呢要抱一个怀疑的态度来看。如果呢这种片段所处呢还有其他的片段，还有其他的资料来作证，然后呢背后的这种大的概念来讲呢是有可能的话呢，我觉得呢也不妨呢去参考一下。